第三部分，渡人妙法与注意事项。第三章，渡人的注意事项与禁忌。十二，发心做弘法工作的注意事项。精彩问答摘录。发心做弘法工作的同修需要注意些什么？2016年6月12日，悬疑问答。女听众，有一位同修很发心，一直默默地做弘法上设计的事情。前几天他用东方台菩萨像作图，当天晚上就梦见观世音菩萨成了透明状烧了起来。梦中给了他一个意念，如果用菩萨像作图，思维一定要干净，另外一定要提前跟菩萨说，否则功德有漏，请师父开示是不是已经功德有漏了。台长答，对，当然有漏，你不干净的人怎么可以做菩萨像？开什么玩笑，菩萨纯洁吗？一朵莲花你都不能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你的手很脏，你刚刚弄过自行车，弄过汽车的机油，洗不干净，白衬衫你敢拿吗？一拿马上把白衬衫弄脏了。现在很多同修都在发心做这方面的弘法工作，请问师父，做图的师兄们还要注意些什么呢？很简单了，还是要继续做，人要干净，要跟菩萨讲一下，大慈大悲的观世音菩萨，请您慈悲我某某某，我今天要给菩萨作画，为了更好的弘扬佛法度众生，请观世音菩萨原谅。如果我在绘图的时候有不如理不如法，请观世音菩萨慈悲原谅。好的，感恩师父。另外还有一些同修可能是做其他的，比如说写东西，他们要注意什么呢？也是要这样跟菩萨求吗？自己不干净的人全部要讲。写文稿弘扬心灵法门，最好引用台长的原稿文字。2013年12月6日，悬疑问答。女听众，我是马来西亚凤凰小组的，想请问您一下，我们现在处理一些文稿的时候，小组里面有些讨论意见，比如说我们写的文稿是不是要用师父原本的文字，而不要用我们自己的文字，或者站在师父的立场写一些说明，认为心灵法门怎么样怎么样，然后放在报刊上渡人，就是说尽量用师父的稿子，不要用自己的文字，如理如法的弘扬心灵法门，这样比较好是吗？台长答，首先写稿子的人学习师父的心灵法门，要看他学得好不好，正不正，理解的能力到底深不深，他才能写出体会心灵法门的文稿。如果单单写一点他自己体会的文稿问题不大，他自己的实践体会都可以的。但是如果去跟人家说，去劝说人家的时候，最好多用师父的语言，他会得到加持，而且更有说服力。我们要统一一个方法来做，不要用错方法。虽然每一位同修很认真很用心地做，同时结合师父的稿子，但是他们在用师父文字的时候会增加一些话，比如他觉得师父过去可能讲过这样的话，他会放上去，但是我们找不到出处，没有证据证明这句话是师父讲过的话。我们这些文稿一定要经东方台审过后才可以刊登的。如果说师父曾经讲过的文章出来了，你叫他发到东方台来，你说紧急事件，叫师父马上认证，他们会传给我看的。师父基本上记得我讲过的话，我会马上告诉你我没讲过这个话，叫他们不要用。有些人的确会举一反三，举一反六，最后反的连师父都不认识了，呵呵。网上弘法要注意网络环境，不信佛的人造口业，分享人没有业障。2016年1月22日， 悬疑问答。男听众：有的同修不是利用微博弘法吗？都是师父的内容，但是有些打开下面就是乱七八糟的链接，他们看了师父的开示之后又去看这些乱七八糟的链接，分享的这个同修会背业吗？台长答：分享的同修如果他知道放上去会有这些乱七八糟的就不大好，如果他不知道就没关系，因为等于你吃了一碗很干净的菜，接下来你又吃了一碗馊掉的昨天坏掉的菜，那你肚子肯定坏掉的，你让人家肚子坏了，这是你给人家吃的菜啊。
是啊，对对，应该弘法找一个好的环境，不要有这种乱七八糟的链接是吧？
你把师父的东西跟那些放在一起，你当然不尊重师父的法了。佛法边上一定要干净，弄点裸体女人在边上，你说这个弘法怎么让人家接受啊？不好的，不可以的。
是的，那比如我用微信朋友圈分享师父的内容，有的不学佛的人看了表示随喜赞叹，也是很感兴趣，但是有的人不信佛的，看了我的分享就造口业，那师父他造了口业我也背业障吗？
不背，他造口业之后他全背。举个简单例子，老师教你们上课，老师是好的，你自己不学好怎么怪老师啊？那班级里20几个同学都很好，就弄出来几个小流氓，你也怪老师啊？
明白了，谢谢师父慈悲开示。
可否借助第三方软件弘法？卢台长开示解答来信疑惑123。问：我们在做第三方软件法布施视频的时候，视频下方会出现一些热门视频与学佛无关的视频，有些视频可能含有一些不太好的字眼，请问有问题吗？因为我们目前弘法环境实在有限，只能借助第三方软件。答：只要能够渡人就是妙法，不要犯法就可以了。印书和佛像刻录光盘时要注意质量。2014年9月7日悬疑问答。女听众：有人发心印书刻光盘印佛像，可是他们执着于数量，不太注重质量，刻出的光盘可能会卡带卡壳，要不就是书和佛像质量都比较差。想问师父，虽然发心做这些功德，可是别人看到这些书和光盘不但没有欢喜心，反而觉得质量太差，碰都不太想碰，那么做功德的这个人是否没有功德反而有业障呢？
台长答：有啊，这就是说有漏，如果漏得厉害了，就不单单是功德没有了，连业障都升上去了。举个简单例子，人家看了这个片子之后，人家骂了怎么办？一骂的话不就骂了他吗？他不就倒霉了吗？你一样多花几毛钱，为什么做功德的钱不舍得？
是的，如果我们发心去做功德，但是有些事情没有考虑周全，做得不够圆满，就肯定过程中有漏了是吗？而且还会有业障。
嗯，看果的，果出来这个样子，就像一个医生只管开药方，不管病人吃得死活，这也是一个好医生嘛。
嗯，不是。
注印书籍应以东方台审核的正规版本为准。2015年3月27日悬疑问答。男听众：师父，还有一个问题请您开示一下，很多同修在注印书，有些版本的书是没有经过东方台审核的，东方台的正式版本网站上都有，我在这里想呼吁一下同修，注印要以东方台的正式版本为准，其他的我们现在没有分辨能力，分辨哪些内容如法哪些内容不如法，我们就以最正规的版本为准，其他的就是暂时先不注印，行吧师父？
台长答：对，你是对的。 翻译外文版心灵法门书籍，徐先经东方台审核，2014年11月14日悬疑问答。女听众，新加坡这边的一些义工发心将白话佛法翻译成英文版的，还有问答这种，包括师父一些精彩的开示也翻译成英文版的，像这种翻译出来的需不需要发到东方台让师父审核一下，还是我们可以直接出书打印成英文的那种书啊？台长答，这个你跟秘书处联系一下，可能要发过来，我们大概审一下。行。弘法者如何克服名利心，防止共高我慢，2013年7月5日直话直说。女听众，如果一个学佛的人，他的初心并不是为了求名，也不是为了求利，但是功德做得多了，别人认为他修得好，然后名气也响了，赞美声就很多，可能会不知不觉地助长自己的傲慢心和名利心，那就会很危险。那么我们如何真正地从根本上去除这个不好的习气呢？如何才能对于别人赞美我们可以完全心无挂碍呢？因为现在觉得这个还是蛮难的，至少别人说你一句好，不可能完全心里就放下了，也没有做到这一点。台长答，实际上这就有待于一个学佛修心人的境界问题。当一个人度人多了，当一个人被人家捧得厉害了，大家都说，哎呀，你像菩萨一样，实际上这就是考验他的时候到了。很多成愿再来的菩萨为什么回不了天上，就是因为他的福德，他的功德让他得到了更多的人间的名和利，所以他忘记了他的本性，忘记了他应该救度众生，而沉迷人间的名利之中，这样他就会迷失了自己的方向，掉了自己的慧命。所以学佛人学到大家都赞扬他的时候，越是赞扬他，越是觉得他有功德的时候，越要谦虚，越要谨慎。这就是台长经常跟你们讲的一句话，学佛度人要如履薄冰，我们越学得好越要当心，因为当你越有名越有利的时候，你稍不留神，你可能会掉下来，摔得更惨。这就是我经常跟你们讲的，一个大楼如果还没有造成之前，还没有完全完工之前，造得越高，万一哪一层基础没有打好，掉下来的话，摔得越碎。这就是学佛人的难处，所以一定要懂得从根子上学。我今天如果不能抛开名利，还为了这点人间的名利执着，而且觉得自己有名有利了，实际上你就是已经在掉队了，你就是在越修越不好了，你不是真正的拥有功德，而是拥有人间的名闻利养的功德，这些都是空的虚的，不是真正让你能够修上去的。越有功德，越有名利，越要谦虚，越要谨慎。这就是台长经常说的，学麦穗长得越高，头要垂得越低。那我们平时每天会坚持看师父的白话佛法来加强自己修心方面，如果说我们现在还没有这个境界，一下子可以把自己的名利心克服掉，尤其是对这个名的心克服掉，那我们能不能通过一些方法，比如说一个人他曾经弘法知名度很高的，他就换个名字，重新用新的名字，等于是像隐姓埋名一样的，以前的就放掉了，他继续用新的去做一些以前的事情，这样子也没有人知道他是谁，这样子的话他反而就默默无闻的可以更好的修心，这样子也是一个方法，对吧？完全正确，这也是一个小方法，但是非常小， 最好的方法就是，比方说，你本来是一个负责人，你负责到一定的时候，名利心太重，觉得自己不行了。实际上，在庙里就是属于闭关，就是我什么都不做了。在我们人间呢，本来是他负责的，他应该培养一个新人退下来。现在，人要退下来，那是最难的。所以要把自己的名利心克服，就得退下来。我什么都不是了，我就是一个小小的修心人、学佛人。这样的话，名利心才会去掉。像你这种，实际上也是异曲同工，都是一样道理。突然之间换一个名字，人家不知道你是谁了，那就对了。你千万不要跑过去跟人家说，我就是谁谁谁呀。你这个人还是去不了你的执着，去不了你的名利心。